师兄师弟。
战国时期有两个很有名气的人物，一个叫苏秦，一个叫张仪，他们拜在同一个老师门下。苏秦比张仪大了许多，向来把张仪当作亲弟弟，张仪也很敬重苏秦。出师以后，他们洒泪而别，各奔前程。苏秦来到赵国，凭借过人的口才和学识得到赵王的赏识，很快就当上了相国，功成名就，荣华富贵并委以重任，负责联合其他五国共同抗秦。相比之下，张仪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投在楚国昭阳公的门下，由于出身卑微又恃才傲物，所以备受冷遇。有一次，昭阳宫的一块名贵的玉石被盗，有人趁机污蔑张仪，昭阳宫大怒，命手下把张仪痛打一顿，然后投入牢中，准备择日问斩。行刑的前一天夜里，一个狱卒悄悄地走进张仪的牢中，说：
我虽然不认识先生，但十分敬佩先生的为人，请您快逃吧。
说着，他将一个装着银两和衣物的包袱递给张仪，张仪感到十分意外，推辞说：
我不是怕死之人，怎么可以为自己偷生而连累你呢？
狱卒笑道：我也是受人之托，里外都已经打点好了。先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才，如果屈死在这里，太不值得了。一席话说动了张仪，他朝狱卒拜了三拜，然后偷偷出了牢房，消失在夜幕之中。逃离楚国之后，张仪先后来到魏国和韩国，尽管他一向心高气傲，但因有犯罪前科，所以屡屡碰壁，便有些心灰意冷。想到师兄苏秦眼下位高权重，就准备前去投奔，好歹混个门客求碗饭吃，也好平安度过余生。经过一个月的旅途奔波，张仪终于来到苏秦的相国府前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苏秦并没有立刻接见他，而是把他安顿在客栈里，让他安心等候。张仪没想自己千里迢迢而来，却吃了一碗不凉不热的闭门羹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倒是客栈那个姓王的老板，得知张仪和苏相国是同窗好友，天天跑来嘘寒问暖，显得十分殷勤。不知不觉，半个月过去了，张仪虽说衣食无忧，但被冷落的滋味也不好受。他几次跑去相国府求见，都被拒之门外。这天下午，张仪正闷闷不乐地坐在客栈房里喝茶，突然胖胖的王老板气喘吁吁地跑来对他说：
哎，快快把窗户打开。
怎么了？张仪不解地看了王老板一眼，但是还是照他的话把窗户打开了。王老板俯在窗前，指着楼下的一辆马车说：
快，你看那儿。
张仪探出头一看，只见街上正过了一辆马车，装饰华丽，仪仗威严。张仪一眼就认出是相国的车，他顿时明白了王老板的用意，于是对着马车大声喊道：
相国大人，还认识张仪吗？
马车闻声停了下来，一个人撩开车帘，抬起头向客栈楼上张望，果然那个人就是苏秦。此刻苏秦也看到客栈楼上的张仪，微微一笑，问道：
贤弟什么时候来赵国的？
张仪冷冷一笑：
未到赵国半月有余，可惜师兄贵为相国，事务繁忙，无暇接见我。
是吗？为兄失礼了。不过为兄现在有最要紧的公务急需处理，不能在此久留。这样吧，明日午时我再来拜访，并设宴为你接风赔罪，如何？
说完也不等张仪回答，他放下车帘径自走了。张仪望着苏秦远去的马车，心中又喜又忧。喜的是终于看见了苏秦，
生活有了着落。忧的是，看苏秦刚才那架势，即使收留了自己，往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第二天中午，相国府果然有人来客栈张罗酒宴的事，但苏秦本人却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足足一个时辰。他在一帮达官显贵的簇拥下姗姗而来，见面以后只是朝张仪拱拱手，就把他晾在一边，大模大样的只管和身边的人闲聊。更让张仪气愤的是，后来入座时，苏秦并没有按远来为客的规矩把张仪请到贵宾席位，而是把他挤到桌角的下人位子上。张仪实在忍不下这口气，他悄然退席，收拾好自己的行装就要离去。就在这时，王老板来了。王老板走进他的客房，把满满的一包裹银两放在桌上，叹了口气说，我知道你已经身无分文了，这些盘缠请你不要嫌弃。张仪愣住了，我和你素未平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王老板微微一笑，我观先生非池中之物，日后必然位极人臣，到那个时候你别忘了我就行。张仪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指着王老板的手郑重地说，多谢王老板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发奋努力以图大业。王老板点点头，又说，苏秦现在身为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六国的相国，执掌六国相印，所以你最好还是到秦国去，车马我已经替你备好，请即刻上路吧。张仪向老板拱了拱手，随即登城而去。张仪来到秦国后，他的政治主张果然得到秦王的重视，尤其是他为了对付苏秦而谋划的远交近攻之策，更是让秦王大喜过望。张仪被秦王授予相国印绶，秦王全力支持他对内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对外不惜重金各个击破。不到两年的时间，秦国的兵力就远远超过了其他六国，六国联盟名存实亡。张仪见进一步攻占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便开始积极备战。这天夜里，他邀请几位大臣正在府里商议攻赵之事，忽然门客来报说赵国使派臣求见。张仪大吃一惊，我还没有发兵呢，这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？他又急又惊，快步走到前厅，却见来客竟是王老板，这才心头一松，你怎么当上使臣了？王老板向他深施一礼说，因为苏秦大人知道只有派我来才能说服你不要对赵国大动干戈。听到苏秦的名字，张仪的脸上立刻挂上了一层霜。既然是你来，我也不加隐瞒。不错，我是准备攻打赵国，而且决心已下，不会改变。你不必回去了，我可以向秦王举荐，让你在秦国为官，你看可好？王老板一个劲地摇头，我生是赵国人，死是赵国鬼，绝不会投敌叛国的。他嘿嘿冷笑了一声，张相国急于攻赵，恐怕不全是为了统一大业，还有个人恩怨吧。张仪铁青着脸背过身去，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张相国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王老板缓缓说道，有这样一位师兄弟，师兄宽厚仁义，师弟心高气傲，两人各在一国为臣，师兄得意，师弟失意。有一次师兄蒙冤入狱，师兄想出面营救，又怕伤了弟弟脆弱的自尊，于是就悄悄买了狱卒放了他，还赠以重金助他另寻出路。可惜师弟走了几个小国都未能受到重视，大凡心高气傲者，志也易挫，
师弟当时万念俱灰，来到师兄处欲求荫庇。此时师兄已经贵为相国，他深知师弟和自己政见不同，其才又在自己之上，他不忍让师弟去与自己的手下为臣，更不愿看到师弟就此消沉，于是故意用百般冷落的方法激其自强，还特地安排了一位客栈老板为他指点迷津。
不要再说了。
张仪听到这里已经明白王老板的故事里的师弟师兄是怎么回事，他喉头哽咽，颤抖着身子走到王老板面前，眼睛直直地盯着他，半天才说：
难道你送我银两也是师兄的安排？
王老板点点头：
不错，我是个生意人，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白白送钱给你呢？
师兄。
张仪刹那间两腿一软，跪倒在地上：
只要有你在，秦国绝不兴兵。
张仪说到做到，果然一直等苏秦亡故之后，秦国才开始吞并六国。韩愈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仰不愧天，俯不愧人，内不愧心。这三不愧说的就是做人的标准，而真正要做到这三条谈何容易，特别是内不愧心就更难。就像这故事中苏秦对张仪的帮助，独具深意，用心良苦，而且还不能为帮助的人理解，以致使原本情同手足的师弟萌生了切齿之仇。作为苏秦，他身上具有的是一种内不愧心的情怀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